弟兄姐妹们早啊！今天我们读到第二章啊，第二章呢，整章是约拿在大鱼的肚腹当中的一个祷告。那这里呢，可以找出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啊，这个 chiastic 这个 structure， 一个交叉对称的一个结构。那一旦找到这个结构啊，这个内容。重点就比较好找了哈，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是从第一章的最后一句，一章十七节讲到哈，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你看到二章十节哈，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哈，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对称啊，像一个括号一样把这段祷告哈放在其中。开始神使用这个鱼啊。来把约拿吞进去哈，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然后约拿在鱼腹中祷告哈，提到鱼，结尾的时候呢，他再次使用这条鱼哈，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哈，所以这是一个对称哈，黄颜色的哈，往里看看这个绿颜色的哈，开始祷告了哈，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再看第七节哈，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哈，这是很对称的两个句子哈，都讲到他在急难当中哈，来转向神，呼求神哈，进入到神的面前，进到这个圣殿的里面哈。好，再往里看看这个蓝颜色的哈，二章三节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啊，他没有否认哈，这是他违背神的结果啊，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呢，神就把他投到这个海的深处，大水的当中哈，这个很痛苦的哈。水围绕着他，这个几乎要把他淹死了哈。你看这个五节六节也是讲这个意思哈。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水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呐，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承认神的主权哈，是神做的哈。他被丢到海里，也是神救了他哈，他就感谢神哈。好，这个紫颜色的哈，就是这个结构的顶点。讲到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是一个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他抓住神的救恩，在急难当中转向神呢，虽然神惩治他哈，但是他紧紧的抓住神哈。向神来呼求，来祷告，来仰望圣殿啊，这是他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啊。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还有两句话是不在这个 structure 里面的啊。大家知道这个约拿书的写法是有反讽的味道哈，连他的这个表达的方式都有一点讽刺的味道哈。其实他的重点是在这里，八节到九节哈，是不包括在整个这个对称结构里面的。那这正是哈这个先知要表达的重点啊，八节九节啊，所以大家去体会哈，这个祷告怎么去读？有很多人解释说，这个祷告是约拿被吞到大鱼的口中肚腹当中，约拿后悔了，约拿悔改了，向神祷告哈，所以第二章记载着约拿的悔改的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就。从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被吐出来，但是我怎么读不出约拿祷告是他的悔改啊，看不到他的悔改啊，他没有说哈，他走错了路，他应该这个服从神的吩咐哈，去尼尼微，他没有这样讲，他只是呼求神的拯救，神拯救了他，他就感谢神啊，然后继续要投靠神啊，但是后面有提到他说他在神的面前许愿。许愿的内容没有记载在这里哈，那跟后面的经文连在一起呢， 很有可能啊，他就向神讲说，神无论让他做什么，他一定会去做的啊。只要他这个得到拯救之后，他会顺从神的哈、啊。可能是这样的祷告啊，所以后来神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再次吩咐他去尼尼微，第二次又跟他讲同样的事情，他就去了。但去的时候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他并没有从心里真正的悔改啊。直到第四章的结尾之后啊，当他开始写约拿书的时候，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的时候，他才真正的从心里明白上帝的怜悯啊，才真正悔改。但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第二章的时候，他还是他这个祷告并不是真正一个悔改的祷告啊。那他这个祷告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结合这个第一章我们提出来的哈，他为什么要逃离神的面？其实我的体会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他一直在表达这个内容，就是约拿为什么要逃离神，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的重点在哪里啊？然后呢，最后啊，通过神的回应呢，把这个神的心意显明啊。所以从第二章这个祷告啊，用此来解释啊，他自己为什么要逃离神的面啊？那根据刚才那个对称交叉对称结构的分析哈、啊，重点是在第四节和第八节、第九节啊，这是他要表达意思的那个最重要的地方哈、啊。第四节他是强调圣殿啊，整个那个 structure 最前端的哈、啊，最集中的那一点是在圣殿上面哈、啊。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啊。”注意，约拿是北国的先知，他有没有去过圣殿？他应该去过圣殿，因为那时候这个从北国还是可以去到南国哈、啊。虽然这个北国的君王竭力的阻止人去南国哈、啊，但他作为先知哈、啊。我想他应该会去过圣殿、啊、但是呢，他主要的服事不在圣殿，不在南国，是在北国。但是他很以他为神的选民，神有一个圣殿在他们当中、啊、神与这个以色列人同在为自豪。而且他一定是明白这个，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所、发出那个祷告，就是人呢，无论你在哪里，如果朝着这个圣殿的祷告呢，上帝一定会垂听的啊，所以他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啊。他虽然跑到这个海上，到了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只要他转向圣殿啊，在那个地方求神，神都会怜悯他的。所以他明白神的怜悯是在这一点上，他凭着神的应许，然后呢，他知道他是蒙恩的，他神会怜悯他的啊，这他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哈。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体会说，哎呀，这个。约拿好像不怎么害怕哈，丢到海里他都不怕的哈，因为他知道神会怜悯他，他对这一点绝不怀疑哈。所以通篇呢是在讲这一点。第八节第九节呢是讲出他的一种心态，就是他把他自己跟那些外邦人做比较啊。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啊，这个重点在这里。但我不一样哦。第一章第九节，他回答这些外邦人水手的话，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啊。”他没有说他是以色列人哈、啊。他说：“我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个词最早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别人称亚伯拉罕是从过河的，是蒙神拣选的、蒙神呼召的啊，与神立约的人啊。他到处都求告耶和华的人。这个约拿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你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约拿讲这句话，他那个 proud、啊、他在那个外邦水手的面前，他觉得哇，自己好好自豪哈。他同时呢有一点瞧不起这些外邦人。那到他祷告的时候，第八节第九节又很清楚的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这些人不配的，神很怜爱他们，他们却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他们所侍奉的信奉的是虚无的神，但我不一样啊、哦！我蒙了神的怜悯，我蒙了神的慈爱，我无论到什么地步我都会信神的，我都会感谢他的，我都会投靠他的，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大家能够体会到他的心态，他就是觉得这些外邦人不够格，这些外邦人不应该蒙神的怜悯。所以这是从第一章一直到贯穿到第四章他在表达的一种的心态，即使在他祷告当中他不是在悔改， 他在诉说他怎么去抓住神。他并没有认为他不向尼尼微人传福音是错的，他觉得他这样做是有理，因为在祷告当中还在强调这一点，他们离弃了怜爱他的神，他们是不配得救恩的， 我是不应该去向他们传的哈。但我呢，我要感谢神，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觉得他很了不起哈，他在神的面前要献祭的，他在神的面前要许愿的。但是这个反讽的地方就在这里哈，你对照第一章第十六节，这件事情先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他觉得只有他能做到的事情呢，外邦人已经做到了呀。当这些人看到这个神使海浪平静之后呢，第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看到没有，在约拿之前这些外邦人已经做了，他们已经悔改，他们已经像约拿所说他献祭，然后呢向神许愿。所以这个约拿回头去看，把这些事情写在这里哈，充满了这个讽刺，在讽刺约拿自己。约拿自己很了不起，约拿觉得只有他配得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和救恩，但不是的，上帝的心肠是给所有的人的，哪怕是与以色列人为敌的亚述人，哪怕是那些曾经拜虚无之神的那些水手，他们都有可能在上帝的怜悯恩典之下去回头的，去向神祷告的，去开始敬畏上帝的啊。第一章我说他很敬畏上帝，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但是整个第一章看下来，最不敬畏耶和华的就是约拿自己啊，其他的水手从惧怕转向敬畏啊，然后呢向神来呼求祷告啊。所以这种的写法哈，突出这个样一个信息哈，表达出这样一种错误的心态，那对今天的每一个神的选民都是一种提醒哈。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我们要感谢，我们得了上帝的拯救，我们应该这个称谢神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救恩是给所有人的，是神的怜悯是要达于所有的人的，只要人愿意回头，不管他原先是怎样的人，都可以蒙受上帝的怜悯和拯救。
牧师开始问说约拿究竟为什么要躲避神，要逃避神？我来试着分享我的答案。我在想，我觉得蛮明显的，他就是觉得神不公义。听过那个 David Paulson 他讲，他说人的心里面好像有两种很强的渴望，一个就是渴慕得到爱，还有一个就是渴慕公义。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他就希望现在我们传福音强调神的公义，不是强调神的爱。所以我觉得他这边他就是很明显他觉得神不公义，但是他为什么，他明明知道逃不过为什么还要逃，就他就是要跟神讲，让神知道他觉得他不公义我觉得就是这样。第二章我觉得是好像不是看到约伯他悔改，但是一样看到，我觉得看到的就是他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觉得第二节应该讲的不是过去的事情，他说他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可能他以前也遭遇过患难，但是我更觉得他是在讲他知道他遇到患难，他只要求告神，神就会应允他我觉得他很有把握。所以刚才牧师讲他第一章他丢到海里什么他一点都不怕，因为他很有把握，他知道他只要一求神，神心软就会答应他，就会拯救他。所以我觉得这里还是看到他跟神的亲密的那个关系。然后上个礼拜五黄师母讲了一个比喻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更能传神吧。他说他的孙女跟他的女儿很亲孙女很皮，然后是妈妈爱那个孙女爱得要命那个孙女再怎么皮妈妈还是爱她，但是妈妈也对她孙女很严会罚她，可是不管怎么罚这个孙女还是爱妈妈然后常常跟她讲说她好爱妈妈然后黄师母就会问她说你爱妈妈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什么 我觉得就跟这个很传神啊。我觉得约拿跟神的关系就好像那个小孙女跟她女儿之间的关系啊。虽然这个孙女不听话，但是妈妈还是爱她爱得要命。以色列人不听话，神还是爱以色列人爱得要命。但是妈妈罚这个孙女啊，但是这个孙女爱妈妈爱得要命。这一点好像以色列人就不一样了，神惩罚以色列人，他们好像并没有因此会爱神爱得要命。
从第二章的经文里面，到底约拿有没有悔改？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如果他不悔改，他怎么敢在患难中还是求告耶和华神？神会听吗？在第二节，他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说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你就俯听我的祷声音。他知道神会听他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的祷告，神还乐意听吗？我一直在 pondering 这个事情。而且他很有信心神肯定会救他。第六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第七节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如果我做什么对神对不起的事，我还有胆去祷告啊？好像如果我们犯了罪，跟神的关系应该会疏远，一般的人可能都不敢见神的面。诶，怎么还敢祷告求神救他？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会很确定，就是说约拿是认识神的人，而且他这个祷告里面用了很多诗篇的话，而且他也知道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他也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如果一个认识神的人，还是按照他第一章讲的，他认为他的理由是对的，他不愿意跟他们敌对的外邦人传福音，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当他面对生命攸关要死的时候，他还不悔改吗？我这个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救恩出于耶和华，当我们碰见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会改变。人没有办法抵抗神的旨意，因为神在管教的背后还有神的爱。约拿在鱼肚里面应该会思想到这一点，要不然他怎么跟神求，然后他引用列王记上那个所罗门讲的，你们有事就到圣殿里面跟神求，而且要感谢神，当祭献上，而且要还愿，因为救恩出耶和华。我还是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悔改，这是我的看法，我还先听听别人的意见，到此为止。
我的体会是这样，因为那个悔改那个词的意思是 change the mind， 就是他的想法从心里面改过来了，但是你从第一章就是他心里面已经定了主意，他已经觉得说这个我就是不听神的了，因为我这样做是有理的，所以他到船底甚至可以沉睡啊，这说明他当时的 mind 已经定了。那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你就看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把那个信息传得很全。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当神怜悯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他就向神发怒，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所以他有他的理，他的理表明说他的那个 mindset 还没有 change， 他还没有体会到上帝的那个怜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他的悔改是在第四章之后。那为什么在他没有悔改的时候，上帝还让这个鱼把他吐出来呢？这正显出上帝的怜悯， 不是说他达到了上帝的资格，上帝好，你够格了，条件达到，我让你从鱼腹中出来，不是，他还没有 change， 上帝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因为第三章第一节很明显讲说，第二次神的话又临到他，这正表明神给人第二次机会的这种的怜悯，不是这个约拿真正悔改达标之后神才做这件事情，而是说在他还没有达标之前，上帝再次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经历上帝的怜悯，这是我的体会。
我们现在在外面，不在家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上线。关于第二章，我也是在思考，到底约拿在鱼肚子里头的状况是什么？我可能比你们更敏感一点。我是觉得一个人被丢到海里，计划他是会游泳，他在海里面被丢下去的时候，他也游不了泳。他这个人是沉到了海底，海草围绕着他的头，深渊围住了我，他当时的状况。后来呢，被吞到鱼肚子里头去，那个滋味也很难过，鱼本来就很腥臭，加上呢鱼的那些粘液，到处都是黏黏的，你在里头不会舒服的。我觉得是神特别开恩，怎么会有氧气供给他，这都是奇妙的事情。但是呢，约拿有没有悔改，我也是在想，因为我们人一生的经历会有这个感觉，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通不到神那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我这一生中间我是有，当我背逆神不听神的话的时候，我的祷告就是祷告不通，我自己知道，我觉得我的祷告没有达到神那里去。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悔改。所以当我的心在我里面烦乱的时候，我们需要马上发昏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要回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实际上就是一个悔改，至少认为我现在得罪了神，这个祷告神才能够听。所以我是觉得约拿他被丢下海，因为他是神的一个先知，是一个不听话的先知，但是他知道神的律法，他也知道神的性情，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他得罪神，他罪有应得，他应该受咒诅，他自己心里清楚，所以他叫那些外邦人把他丢在海里头。但是呢，他丢进海里面，他也认识神是有怜悯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知道，就是刚才吴长老提到所罗门建殿时候的祷告，当你的子民犯罪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只要向着这个殿祷告认罪，你就必然会听。他也提到，我心里发昏，想到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怎么敢说达到神的面前呢？至少他是知道这一次他受咒诅是因为自己的问题，他不听神的话，所以他罪有应得，被丢到海里。但是呢，他心里一发昏，他马上就想念的是耶和华，他回到神的面前，并且他心里知道自己的不对。因为呢，所罗门的祷告当时是说的，不论人被掳到哪里去，只要向着这个殿祷告认自己的罪，你就必垂听。他能够知道神会听他的祷告， 是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只要我悔改，神就会听，否则的话，他怎么那么肯定我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在这里认为他有悔改。有悔改并不代表他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对神的旨意不是完全理解，可能我们这一生都需要不断的认识真理，认识耶稣基督，不断的认识神，但是呢，有些东西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因为人就是人，我们这个小小的头脑能够认识到多少，神会宽容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就我们这一生来不断的认识神。他悔改有一定的限度，可能不能够达到完全，但是他确实心里有悔改。怎么看得出来呢？我遭遇第二节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他这一句话，我的体会是，他知道，当人遭遇患难，要求告神，表示这个人是回头了，归向神了。归向神，什么叫归向神呢？就是说，我认识，我罪有应得。我问题在我，神你是正义的，你是公义的，你处罚我，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你就应允我。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你的波浪漫过我的身，这是你对我的处罚，这是我最应该得的咒诅。如果人能够承认这一点，我犯了罪，我该受处罚，我回到神面前，我向神祈求，神就看见你这一点点的悔改，神都会听你的。如果你一直说我对你错，我对你错，那当然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他承认他是得罪了神，他是违抗了神的命令，虽然他还不完全领会神的命令，但是呢，他现在投降了，觉得他是违背神，是不对的。我是觉得他的悔改不是全百分之百的全部的，牧师刚才讲的那个真正认识到神的旨意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个认为神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一个心。所以我觉得很宝贵的哈几句话，就是你是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第六节，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他很有把握，我只要认罪悔改，你就会听我的祷告，因为你有怜悯。他认识他的神，他知道神的爱，神的怜悯。当人只要承认自己罪的时候，神就会怜悯，怜悯再一次临到自己。所以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这表示他糊里糊涂的时候，就是说我对有些东西我还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想到耶和华。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宝贵，也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在遭遇车祸的时候，在任何时候，你马上首先想念的你是我的神，我向神祷告，这表示你知道他是我的阿爸父。当然我们现在新约比起旧约时候的那些人要优越的多，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成就。当时的人他们还不清楚， 所以他们对神的旨意很多东西他们还理解不了，但是他知道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爱，他祷告就向着神的殿，并且他肯定神会再一次的把他救出来。所以最后他说，我所许的愿我必赏完。他许的什么愿我不知道，他在鱼肚子里头他不可能献祭，他知道献祭就得蒙怜悯啊，要有动物流血，他当时做不了，但是呢他在神面前许愿，我必赏完，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一句话说明他明白神是人的拯救，所以我是觉得他有起码的悔改，起码的认识神是对的，我是错的，所以他敢来到神面前，他的祷告也真通了，神就看见他这一点点的心思是向着神，想念到神的属性，神就怜悯他，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他吐在旱地上。我真的在想，他掉到海里头他死了没有啊？真的一个人到了海底，水草都缠着他了，他没有呼吸，那个鱼是不是当时就把他吞了，不知道，就是鱼吞了他，在鱼肚子里头，他到底是什么状况？我真的是有一个感觉，他既怀是当时不能呼吸，但是他的心他的灵跟神是通的，鱼把他吐出来有三天三夜，为什么不鱼把他吞下去马上就游到岸边吐他出来呢？神叫他在里头待了三天三夜，我觉得神就是要拿他预表主耶稣在死亡里有三天三夜。我是觉得，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主耶稣说这时代的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叫我们看神迹的目的就是叫人认识神，否则就不是神迹了，那只是一个人看见的奇怪的事儿。如果人看见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能归向神，那这个对他来说，他就是神迹。神迹的目的就是叫人归向神。所以我设身处地的想哈，像我这样一个人，如果在那个时候，我首先想的是什么？我不理解神的旨意，我还是不理解，但是呢我觉得你对我错，我还是求告你，他这一点点心意神都悦纳，这是最宝贵的。我们现在的人一定要注意啊，当我们祷告达不到神面前的时候，有这个时候赶快悔改归向神，向神认罪，想到神的爱和怜悯，神你的祷告会通的。他还是没有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我同意牧师讲的这一点，到他最后他都还没有完全明白。我是觉得人就是这么样子的愚昧，为什么呢？总拿自己的想法来理解神，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完全体会。不过没有关系，神怜悯我们的这个愚昧，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走出来。
这个第一章里面没有写到约拿在祷告哈，但第二章整章都在祷告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他真的是开始转向神了，开始来呼求神哈，接着祷告。虽然他头脑当中还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呢，起码在这种情况下，他紧紧的接着祷告来抓住神。那想想约伯。约伯记一共42章，前面36章37章 都是约伯跟朋友们在对话，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约伯很有理啊，约伯讲了很多他觉得有道理的话，质问神呢，要跟神挑战呢，要找神呢。那当后来神一开口以后，约伯的思想才被转变过来。所以前面他那些祷告神也在听，神很忍耐的在听，但是当神讲出他的作为奇妙哈，这个人是无法理解之后，约伯才闭口不言。所以后面呢，最终哈，约伯的悔改才完成哈，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跟约拿一样，虽然他的头脑没有完全的改过来，但是他紧紧抓住神。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不光我们明白不明白哈，抓住神啊，认定神，我们明白的那一部分，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他是有救恩的哈，这是约拿当时抓住的哈。那只要抓住这些，哎，神就有进一步的怜悯给他哈，让他进一步的能够明白哈，神的怜悯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大家的那个分享中间，我就想到说这个这个约拿哈，他跟神的关系哈，亲密到一个程度，他相信那个这些水手们把他的尸体把他的身体丢到海里面去，他也不怕死哈。我还想说我大概没有他跟神那种那么亲密的关系哈，到丢到水里面去他都不怕哈。我还想说这个海每一次到那个海水浴场去，我又有时候就会就在游泳的时候就会很小心，就说哎呦这个哪一个浪一卷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我看到他跟神的那种亲密哈，他也知道神很爱他，那但是呢他有时候心里不明白哈。所以刚刚牧师用这种方法把重点挑出来了以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要看说为什么第八节他会突出说信奉虚无之神的人都离弃了神了，然后他为什么会在悔改啊祷告完了以后又把这一句丢出来。后来我就在想到就说哦，原来他把心里面的这种不满呢，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又告诉上帝说，上帝啊，那个尼尼微城的人哈，他们信奉虚无之神这么坏哈，然后那个应该要受惩治哈。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说他们都离弃了你哈。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就是说跟不理解神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疑惑把它吐出来哈，在认罪悔改中间就吐出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一点像说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间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角落不想让神来洁净哈，然后结果神就用各种环境让我们发现我们一定要祷告要认罪悔改，哎，那个角落认罪悔改就清了哈，啊，有的时候还会有另外一个角落还没有清哈。然后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悔改该悔改的悔改，但是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那个呢，就是有时候借着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神看听到了，像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就是说哎，这个约拿他的那种叛逆心，他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的时候，他会借着祷告就抛出来了哈。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仍然说，为什么你会爱这个这么可恶的这个奉虚无之神的这些尼尼微人哦，而且他们都离弃了你，你还这个还这样子爱他哦。但是他看不到约拿看不到上帝所看到的哦，所以上帝看到他们真的有悔改的心哦。所以当约拿看不到的时候，他就把心里面的这些话吐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哈，跟神的亲密关系大到一个程度，他根本不怕，他相信神不会让他死哈。所以他这个地方我们从那个第九节哈，他讲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他知道他所有的都是出于神哈，神会管教他，但是也会救他，所以他这种信心，我有时候就觉得说，也要 继续改进，改进到一个程度，我们相信，我相信这个即使我们掉到海里面的时候，上帝也会爱我们，这种信心我是觉得非常的大。然后他想要表达刚刚讲到那个华美讲到，就说那个公义啊，神的慈爱，他就是想要表达自己觉得说，神啊，你怎么那么不公义，我这么爱你，然后我又跟你献上感谢为祭，然后又是对你有这么有信心，然后我也知道你在管教我，那相对于 那些泥泥为人，你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然后来管教我这样。但是他在管教中间他知道他还是要顺服，但是那种顺服呢中间就是把那个把他自己的自己觉得神不公义的地方借着第八节他把它吐露出来了。所以也让我思想到，就是犹大，当他觉得他的犹大叛逆，犹大就是那个卖主的这个犹大，当他觉得他的价值观跟耶稣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犹大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些那些钱应该去救济穷人啊，然后那个玛利亚这个香膏抹油怎么你这样子为自我这些油都浪费到你自己的身上去。他觉得犹大觉得就是说他的价值观跟耶稣的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他对神根本就是没有了解神的时候，当觉得神的价值观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下了一个决心就离弃神了。那神还一直耶稣还一直给他机会，就说就一直给他机会，要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还一直提醒他，但是他的心不对的时候他就离弃了神。后来到最后他所做的事情他自己都没办法原谅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有时候在提醒，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有约拿这种心态，就是我不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借着祷告跟神诉说，然后但是我还是说你是这个救恩是出于你的。所以这种很细微的这种表达，有时候就表达出我们信主的时候的整个的经历。神不会说因为我们的一个不理解或者是价值观不对，我们相信我们会慢慢的改，把我们的一些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观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施拯救怜悯的神，他在他没有毫无那个移动的影儿，就意思就是他是稳定的，他是永恒的，我们要随时的更改。那我们如果还有一些不清楚还没有被洁净的地方，神会继续的洁净我们。我们只要信心，就像这样约拿这样，他有信心了以后，我们会再继续被神塑造，越塑造越好。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约拿被神教导引导到最后是完全的臣服。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当神跟我们的作为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头花昏的时候，像我昨天一看到那个在看那个列王记，哎呀，看到那怎么一大堆厮杀，眼睛也被挖掉，然后整个头就昏了，哎呀，我说哎，这个真的昏的时候怎么办呢？哎，就是求神啊帮助。这里要讲说求神，我们花昏的时候要赶快回到神面前，要想念耶和华，然后看看应该知道怎么做，以至于因为这种脑筋一花昏的时候，这种有的时候混乱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别人的混乱。那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们思念神，看看神怎么样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所做的是造就别人的，而不是不是拆毁周围的人的。所以从这个大家的分享中间，我有就看到，就是我们信仰的旅程就是这个样子，坚定的相信，有不信的地方我们提出来，然后神会慢慢慢慢的开导，但是我们仍然要相信救恩是出于耶和华。
明天我们来读第三章啊，第一章的约拿是知道神的旨意不去行啊，结果掉到大鱼的肚子里面啊。明天的约拿还是不知道，但是他照着神的话去行，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最后神就帮助他能够明白啊。
我不知道大家对悔改的概念是什么，但对我来说，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做错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悔改的问题。我觉得悔改是说知道自己错了，然后才有悔改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承认你错了。当一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错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个可以用悔改这个词。就好像我们常常跟人家传福音要人家悔改，他们会觉得我们很奇怪啊，我们根本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你要我悔改什么。我觉得约拿这边就是这样，他其实不觉得他做错，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悔改不悔改的问题。但是他这边他要讲的就是他知道他被神惩罚了，所以他这边的祷告完全就是求神要来拯救他。他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是因为他知道神不高兴，但是并不知道他就是他还是觉得他有理的，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有悔改不悔改的问题。
我说一句哈，我这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刚才大家在关于这个约拿到底什么时候悔改，悔改没有，在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约拿什么时候悔改呢？第一章他就悔改了。怎么说呢？他在船上，大家在风浪在那里，大家都没有救的时候，把他找出来。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问题是我引起的。你们把我丢在海里头就没事了。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就认识到了是他引起的祸。他因为他是个先知，他对于神的这个审判是非常清楚的，对不对？他知道他闯了祸了。所以那次他让水手把他丢在海里头那个行动本身，就说明他已经认为他是错了。我觉得不能够认为他没有悔改，他已经发现他自己的有问题了。
我违背神，
哎，我违背神了，是吧？所以他原来是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头，就他往西面跑啊。那么第二章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到第六节说：“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我的神。”他不是说光是说耶和华呀，耶和华呀，他是说耶和华我的神呢。他把耶和华当成自己的神。这个时候他就尊神为大了，所以我觉得从头到尾，我觉得他是认识到自己犯了错，犯了罪，引起了神的愤怒，引起了神的审判。好，我就
好呀，谢谢李长老哈。那这个分享呢，再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哈，我们可以继续思想。约拿什么时候开始悔改的？好，这个我们留到后面哈，我还有两天的时间哈，可以继续的来揣摩这个问题。约拿最终悔改啊，达到明白神的心意，那他的悔改开始是从哪里开始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我们可以来思考。